是在彼得前书的一章的一到二节，我们就同声开口来读，请。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多、加拉太、加派多加的亚西亚、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是苦难中的荣耀身份与属天保障。在我们当中分享的讲员是马建中长老，我们一起用深深的哈利路亚欢迎他。一二三，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听中立牧师说，我们上海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同步播出，对不对？所以上海的弟兄姐妹平安。啊，你们从上海来吗？啊，感谢主。那这现代的科技真的让我们有很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哈，虽然我们人不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彼此面对面，啊，来给我一点点时间。OK， 好。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稍微有点长哈。那其实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其实是彼得前书。那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他们的差异在于，彼得前书是讲到我们在苦难中那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面对，而彼得后书是告诉我们在所有混乱的信息里面什么才是真的。那所以那我们来不晓得，当然我们今天因为经节很多，所以我们会讲的比较快一点，可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把彼得前书的能够稍微在弟兄姐妹面前展开，然后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对上帝的话能够更加的有感觉，而且能够愿意渴慕。然后所以我们开始，我们要讲到说在这一个彼得他为什么会写信给这些的教会。当然我们常常在讲，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讲说四经讲道，那四经讲道不是告诉你说圣经在讲什么而已，而是告诉你说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那于是所以我们就稍微的有点倒数，就了解，先了解为什么彼得他会，他所经历的背景是什么，弟兄姐妹的困难是什么。那我们讲到说这叫做时代的烈火，那2026年对我们来讲也是如烈焰一般。那彼得前书他曾住在罗马帝国，那有一个叫做社会性的逼迫的巅峰，那信徒面临排挤、毁谤跟死亡的威胁，而他们这个时候刚好就是这个尼禄王。那尼禄王他们以前喜欢把自己的头当作画像，头当作硬币，所以他每一个时代的长相不一样。那所以后来别人有人说，哎，这个是川普嘛，川普也很高兴啊，变胖了就变川普了。OK， 那所以当这个尼禄王的时候，他们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他是一个所有罗马的皇帝基本上他们都是蛮病态的，真的是非常的病态。然后罗马的那个社会其实我分享完，也许你会倒过来看，跟我们现在社会有很多的相像。然后他因着他想要把罗马他所在的都市，他每天站在那个罗马最高的地方看，觉得这个都市很丑，然后他想要把它重新的都市计划一下，那么多的钉子户，那怎么办呢？啊，放一把火烧掉。结果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最乱的几个区，他就烧掉了。然后 他烧掉了，他烧掉了以后，在这满目的疮痍之中，他看着烧了九天，哦，那他一边看着烧，然后他还能够吟诗作对、弹琴，哦，他心情特好，哦。当然了，这也许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嘛，哈，然后那我们所理解的史实啊，哈，却是由他的政敌所写下来的，写下来的历史，所以也许有偏颇啦，哈，啊，但是我们就是按照他们留下来的史实给我们看，而且这个尼禄王非常的，就是他真的变态，所以他把许多的基督徒哈绑起来，哦，那绑在路上当做路灯来烧。那因为他把这个耶路这个罗马城哦被烧，他认为是基督徒害的，是基督徒烧的，所以他就把所有的目标指向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在当时候最不被欢迎的一群人，哦，那然后他也甚至于，这个非常有创意，十字架这些都是他发明的嘛，哈，然后非常有创意的，他也创立了这个竞技场，不仅是人跟人打，还能够人跟兽打，所以他就经常把基督徒通通都抓到竞技场里面去，可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快乐，因为这些的基督徒不会抵抗，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在一起，虽然在这些野兽环视之中，他们大多数人就是彼此的拥抱，一同祷告，直到这样去见主。所以我也常在问，是什么样的信仰可以使这一群人看淡生死？是什么样子的信仰使这一些人在这种时刻里面，他们却仍然坚持相信那位爱他们的神？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其实现在你看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所有的国王啊、统治者都很喜欢当神，所以从凯撒以后，他就推行了这个君王啊、神话，所以他在各个地方他就盖了很多的庙。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住在那个地方，他们不仅是大，就是很多工会、很多做生意的地方，他们就会有一个神龛，那神龛里面还常常有君王的这个肖像，所以这台庙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他们拜许多他们自己所立的像。然后若是你不愿意拜，你不愿意拜，其实你就基本上你就是不自，就是自觉于这个时代的潮流当中。那他们不仅是如此，不是信仰的问题而已，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在许多的像这个庙宇当中，那他们的商业工会跟社会的宴席就常常在庙宇里面产生。然后在这个庙宇里面，因为他们就是会有，所以会在罗马书里面告诉他们很多关于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那因为他们所有拜的所有吃的肉类什么的，他们通通都用拜的，所以呢保罗就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拜这个是假神，你吃也无所谓， 你不吃也无所谓，但是呢，哈，因为他本来就是假的，但是如果你要为了别人的缘故，那个别人看见你是基督徒说，哎，你们基督徒不是不能吃拜偶像的吗？他说你就不应该吃，因为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的良心，对方的良心。所以你就表示，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不愿意加入这个宗教，加入他们的信仰里面，那你甚至于连吃肉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每个肉都拿去拜过了。好，那所以当我们不愿意与他们所信的一样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被逐出这个商业系统。所以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是变得贫穷，是变得可怜的，那不是他们不会做生意，而是他们选择他们不参与当时的这一个偶像崇拜。所以不仅仅是这样，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有 30% 到 40% 的人是奴仆，他们的奴仆可能你是犯罪就被贬为奴仆，或者是你是 被罗马帝国他们到各个地方他们去打胜仗，就把那边人抓起来当奴仆。所有的奴仆，哎，不是只有富家里面有，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奴仆。而这个奴仆是代价而沽的，你可以去市场买一个来。好，然后这个买这个奴仆，这个奴仆买来，他第一个他没有劳动基准法保护他，好，他没有最低薪资保护他，根本没有薪资，没有人权，他也没有未来。因为他所有他是属于主人的个人财产，他对主人来说他只是一个会讲话的工具而已。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那所有的为什么那些的奴仆他们因为 40% 的人几乎都是奴仆嘛，所以他们会对于救恩他们会特别的有感觉。然后那我反观我们现在，也许我们现在我们没有皇帝要我们拜，可是我们有许多别的信仰，啊，或者别的认知。那就好比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讲，如果我们要讲到这个一夫一妻啊，我们要讲到我们反对同性恋，或者在美国很多时候，你讲到神，你带领人家祷告都会被人家告。就是纯正的信仰变成边缘化了，而你要不要接受呢？哦，或者是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奴隶的制度，但是因着社会现在的很多的演算法，所以变成哎，我到底还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工作啊？都产生很大的改变。然后因着职场跟生存的需要，对我们来讲，你常常会有一些的焦虑啊。那到底孩子要怎么样带才会好？到底我现在是应该要贷款买房子呢，还是仍旧租房子？这都对我们来讲的话，实在像是奴隶一样，没有自由的生活。那我们虽然没有君王要我们去拜他，但是我们现在的新的偶像是告诉我们，只要我喜欢，我什么不可以做的。好，那我很多人都说，信仰不科学。我跟你讲，那科学才真的不科学。因为科学哈，你自己想想看，你就知道，科学里面经常有很多人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过了几年又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对不对？不断的在改变。那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再再的去思想啊，到底现在是什么才是真实的呢？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罗马帝国他们为了要毁谤基督徒，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假消息，就好比是说他认为基督徒，我们待会要今天要领圣餐，所以我们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被人家讲说他们是食人族，他们讲说他们都呼要称为彼此是弟兄姐妹，还通婚啊，都乱伦。所以你知道，在很多的假消息，那现在不也是一样吗？所以在这么多的困难里面，我们不仅要问到说，当外面的环境是失序的，那上帝似乎已经失控了。如果他是一个纯仁爱的上帝，是个全能的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那在面对这些的困难里面，那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呢？那于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这个彼得他怎么样来告诫那在这些困难里面的弟兄姐妹。那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的主题经文了哈，那就前面的这彼得前书的一开始的这两节，那他讲到说他写信给那个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巴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这个寄居的意思就是你在地上暂时的逗留居住，叫寄居，表示这个地方不是你家，你不是流浪者，你是暂时住在这里。而他讲到的这几个地方，我们在地图上面来看，他本都、加泰、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他刚好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而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而且启示录后面的那七个教会统统都在亚细亚，所以这个地方对于圣经来讲，他为什么会特别的讲到这个地方？当然第一点，他是 罗马帝国边陲的地方，他不喜欢的人都往这边送。好，那第二点，他在这个地方是所有交通的中枢，那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他不是特别去选的，这个不小心选的，而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特别要让我们去理解，在一个跟我们现在一样一个交通繁忙商业发达的地方，那这一些基督徒却因着不认同当时的文化，那不认同异教的信仰，他们坚持一个可夸的盼望，所以他们在这里受尽了一切的苦楚。那所以保罗彼得用这个彼得前书一开始的这一段经文就来告诉我们，他说这一些人是寄居者，你要注意，你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你是神刻意放在这里的，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我有三个颜色来分，就表示有三方面的意涵。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那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也看到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成为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跟你讲，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永远是有一个旨意，一个旨意，一个旨意，不是因为 好些人讲到说，哎，因为神创造了伊甸园，创造了人类，结果很不幸亚当犯罪了，你这个夏娃失败了，于是神就赶快想了一个 B 计划，要来解救人，要来拯救人。不，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没有亚当夏娃以前，他就知道他所创造的人一定会干这种事，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失败挫折在神的眼中必然的。那所以神在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就只有一个计划，就他要来救赎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这是神一开始的计划。然后呢，这个寄居者不是空空的哦，就是寄居的而已，你拥有天国的护照。不，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彼得前书的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来念，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神一切美好的旨意要形成，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站出来不是我们的口才很好，我们长得很好看，然后宣扬真的美德，不，我们活出神呼召我们的那个规模，那个规模就是他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奇妙的旨意。好，那借着圣灵得成圣洁，那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个类似的经文说，你们中间也有从前是这样，但如今奉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概念是一样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神圣灵的工作，第一个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追求不再一样了，所以他把我们拉出来。第二个，他用圣灵借着基督的血洗净我们过去的私欲跟亏欠，然后更新了我们。圣灵天天供应灵来，上帝的话来使我们长出基督的身量来。所以圣灵的使我们能够成圣，是因着他分别我们，洗净我们，更新我们。然后第三个讲到说，他我们顺从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跟你讲，我记得牧师多年前曾经带我们查考过彼得前书啊，光是这两节，牧师好像讲了一两个礼拜，还没讲完。好，但是他在讲到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你知道你在意的，我跟你讲，你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是蒙 蒙神宝血所洒的。我们永远要活在宝血以下。所以如果我们活在宝血以下的话，我就能够明白，我就能够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如今我蒙了恩典。所以如果我每一次能够看到别人的不好，看到别人的罪，那表示我爬到宝血以上，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好啊。所以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在我们的所有的服侍的当中，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软弱，你知道为什么比保罗他从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到最后他在离世快离世的时候，他说我在罪魁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他越蒙光照，他就发现自己完完全全一无所事，他所能依恃的依靠的是耶稣的宝血。所以永远在耶稣的宝血之下，而不要爬到耶稣的宝血之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判别这一点呢？就是我是只能够看见我自己的污秽、肮脏、软弱，还是我能够看到别人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明白，我们是要在基督耶稣的宝血，他的宝血洒在我们的身上。OK， 所以洒血是神主动的动作，我们在血中蒙到赦免，然后顺服是人的回应。我们意识到这个血的代价，我们的心就愿意被转化过来。好，所以我们到就讲到另外一个，讲到说我们属天的印记，我们的身份源于什么？我们做一个结论，就讲到说我们是父神所预定。我们的遭遇不是意外，我们的身份被神所标记，而且被神记录预定好。圣灵的分别，那我们因为圣灵的内住，神的灵与我们的心证明神，我们是属神的儿子。然后基督的宝血，他付上了一个最高的代价，以至于我们是被买赎的。然后那试炼是什么？我们在世上还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功课，都是在试炼。试炼就是炼金子一样的炼，把那些杂质能够炼掉了，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证明我们这个身份，证明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最后他讲到第二节的最后，他讲到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个意思不是只是问候说哎，你好吗，愿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恩惠的意思是讲到是一个在前线战争的时候你所需要的后勤供应的资源。这个因为这个供应的资源是连接于天国的，所以你将永恒的不会缺乏。所有打仗能不能打赢仗就是看你的后勤资源够不够。那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最有名的战役是巴顿将军了，他48小时调转他的战线，他所靠的不是别的，就是他的输送路线。他靠着一辆又一辆的这个卡车，像火车一样的行驶，车子只要坏了就推到路边不修理了，然后这样子不断的24小时的运输才能够让他们打胜仗。我们要打胜仗，我们需要有神不断的供应我们。然后平安是天国公民的互惠条款，是神主动的，而且他应许，他愿我们平安，他赐给我们有平安，要使我们的平安能够超越这世上所有的一切。而多多的加给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在后面他所讲的一切的困难、百般的试炼里面，我们不会缺乏。是为什么？因为是多多的加给我们，是多而又多，是一个倍增，是一个充盈，是一个不会缺乏的状况。这就是神透过彼得在告诉这个亚细亚省的这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虽然在火炼般的试炼里面，但是这个不是你做错了，不是上帝忘记你了，这乃是上帝荣耀的计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彼得前书后书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是要平信进入到2026年的时候，摆在我们的面前是许许多多我们猜不透，主啊，我们不知道的， 未来。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的保守，你的应许，你说我们是属于你的，你说我们是寄居者，你说你的恩典，你的平安是多而又多的要加给我们。父啊，我就求主你继续的将那智慧跟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智慧，此时我们能够得着你话语所应许一切的恩福，让我们能够喜乐的说、啊、能够进入你所给我们所有的环境里面。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其实我们基督徒能不能蒙恩，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能够看见，你要能够知道，你要能够懂。要不然的话，你看见那个，你去那个牙医诊所，看他把你绑在那个椅子上面，没有绑了，你乖乖的躺在那里，你不知道他要跟你干什么事情，你知道？结果你就会很害怕，就拿每一次拿起来个叽叽叫的哈，你就很害怕。我记得我们家最高乖那个小孩啊。然后呢，我们家那附近的牙医都被他得罪了，好，所以我们家附近的牙医都拒绝我们家那个小孩。就后来我们去另外一个弟兄开的牙医诊所，那个弟兄其实也很生气，等下一次那个医生来，那个医生对小孩子比较有办法。就后来那个医生果然来了，然后他看小孩子的方法就真的很不一样。他就知道小孩子会很紧张，来，你看听这个叽叽叽会叫，然后来你手拿，你看这个哦，我到底要在你口中做什么动作？他就先解释给他听，然后你心里面算30秒之后做完了，每一个动作都这样做，那还会不会害怕？不会嘛？我们会害怕，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嘛。如果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会经历到什么事情，我们就不会害怕嘛，对不对？所以这也就是，所以我们要能够理解。哦、那要能够理解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地位是重价买赎的，我们的身份是永恒的定义，我们是在世界上面我们是寄居者，但是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而且我们的保障是由神能、哦、神能，神的全能，我们不能神能、哦、他驻军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目标已经很明确了，让我们要知道那我们到底要得着什么。在3-12节里面、哦、他有很多个地方讲到得着，你们有或得着。然后讲到3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第一个我们有的，然后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界，得着，你们会要得着。那第5个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明的救恩。所以在几个得着里面，我们依序来看、哦、那第一个他讲到说，我们会得着什么？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哦、那这个盼望是活的，它是会随着环境的不断的成长，而且这个盼望使我们能够抵挡死亡的恐惧。要不然你不会碰见每一件事情一来你就啊是呀是呀，不是，我们每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神你有必定，你有安排。好，那所以、哦、盼望不是我们想出来的，照圣经讲的，他重生了我们，同步也有一个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盼望是生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所以这个盼望是借着重生而有的，而真实盼望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来的改变是什么？他说救恩、哦、不是我们死后解决，死后去哪里，而是一个你现在应该怎么活。一个有活泼盼望的人，是在废墟中依然能够看见新耶路撒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有活泼盼望的人，是知道在自己是一无所为，一无所能，是完全使不上力，但是我们却知道在神凡事都能、哦、在废墟中依然能够看见新耶路撒冷的人，就是一个有活泼盼望的人。第二个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基业的权状，我们得到一个永存的基业，可以得着、哦、不能朽坏，不能玷污，这个不能衰残， 为我们存到永恒的基业。所以这里讲到这是一个基业，而不是我们的工资。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我要努力，而不用努力，这个努力也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得着这件事情是靠的是身份，而不是你的努力。哦，那所以基业的状态是一个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为什么他要讲了三个否定？你知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找不到一个东西是不能够朽坏的，都会朽坏。那所以哈、哦，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的讲到说，我们需要的每一件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朽坏的。哦，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生命的持久性，哦，我们任何的钢铁也好，什么都会因着氧化，什么东西会坏掉，食物会坏掉，不管什么有机在什么程度也会坏掉。但是不被玷污的意思是说，它拥有品质最高的纯洁度。好，在世界上面没有这种东西啦。那每一样东西，或者是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我们不可能没有自私，不可能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在基督里面，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在永恒当中的基业是不含过这些东西的，然后不能够衰残。衰残的意思就是像花一样，现在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好没几天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基业它是在永恒里面存留的，而且这个基业它不会改变的。所以这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到的基业是有何等的宝贵。然后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明的救恩。这里特别讲到一个东西叫救恩。救恩它不是一件事情，也不是，它是一个系统。所以我们现在的是讲做已然而未然的生命，就以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救恩，就是我们有个救恩的权状在手中，但是我们还没有得着完全，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被救恩来拯救。哦，所以我们就让他说，现在能够保守，直到末世才全部能够兑现。哦，所以已然而未然，在神学上面是一个非常大家经常在讲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都是在施工中，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哦，请大家接近我们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们都不完全。然后所以真正所以救恩它是有过，它的过去式是使我们得到这个身份，然后现在式是我们现在正蒙拯救当中。所以当你什么时候觉得你需要拯救，神的救恩永远在。除非你现在，你知道有一种人哦，生病一直不会好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因为他不觉得他自己有病，所以他不改变，不看医生，然后不吃药，所以他不会改变也不会好。所以当你改变，你觉得你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好了。然后未来是我们将要得救。好，这就是我们第五节讲到预备在末世要显明的救恩。所以结论就是呢，现在的救恩是能力，神能力的护卫，而未来的救恩呢是神荣耀的显现。我们要记得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未来。如果你也在教会多年，可是你却一直没有办法觉得你真实的这个荣耀的盼望对于你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我想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你目前的困难很大，所以你一直注视你目前的困难，却没有办法越过你的困难看见新耶路撒冷。你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帮助，没有看见就得不到。第二个讲到的是，你有可能你忘记上帝所有的应许。当耶稣说，当神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时候，你忘记这句话，或者你觉得这个是对宗立牧师比较有效啊，对我没有效。我跟你讲，保罗不是这样看的。当他三次祷告，他每一次都从神那里得着我的恩典够你用。当他到第三次的时候，他真的发现，如果这是神说的话，那神的话一定当作数，神的话一定有效，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我的恩典不够用？那是我的问题，绝对不是神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保证、神的应许一定有效，因为他是神，他一定有效。那为什么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效？因为你首先你要把他当神，这个事情才会有效，这个救恩才能够运行。哦，那这能力的护卫是神的应许，但是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然后第六节以后讲到说，我们有一个荣光中的大喜乐，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炼，就比那在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你看这有几件事情，这讲到得着，好，得着，我们有这样的呼召，也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必然要得着。那荣光的大喜乐讲到的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讲到荣光的喜乐，讲到是他反射。当我刚才上个礼拜师母在这里也有讲到说，光月亮能够怎么样反射上帝的光吗？基督徒没有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仰望神。所以也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期待的，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这个荣光一样满有月的荣光，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的是，我们若没有神的光，我们都是芭蕾的，我们的 月球的本身是黑暗的，是凹凹凸凸的，是完全不能够有任何的美感，除非你有艺术家的眼目了，我就不知道，对我来讲是很丑，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没有荣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反射神的荣光。你不要以为你很有荣耀，没有没有没有，基督徒的荣耀只有一种，就是反射神的荣耀。所以反射性，我们要对准上帝的光，我们在黑暗中，我们才能够反射这个光明。然后有一个重量感，这个你知道在荣光啊，荣耀这件事情，在原文的意思，它跟重量是同义的。那卡蹦，就是讲到希腊文讲到重量，很重的意思。它像定海神针一样，有了它，你就不会焦急了。那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我们有一个信心的频谱啊。那这个我们也不断的讲到，信心就是的基础是什么？它是我们对上帝话的客观认知，就是知识。然后呢，我们知道神。到与神连结，就是虽然不见他，却是爱他实际的表现。我们有跟神产生的关系，然后呢，在于我们的经历里面，当真理跟爱遇见困难的时候，就产生了经历。然后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我们就慢慢的对于神的应许，我们会有真实的感觉。所以，我们的信心的产生，就是怎么样？就是在认知识上面加上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所有的困难里面，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慢慢的成长起来。所以我们有一个金色的信心嘛，信心我用金色来表示。好，我们的生命被神亲自的保守，因信被神亲自的保守，这个因信就是因着对神的认识跟神的关系，以至于在一般一件一件的，我用云彩，我用红来表示，是在百般的试炼里面，在许多的事情当中，我们被神因着神的能力所保守，我们经历啊，神这样也有效啊，那神一定可以保守我们经历，所以我们就对神有了一个叫什么信心。信心是不凭眼见，因为由以往的眼见跟经历，我们不再凭眼见。这叫什么？这叫信心。而这信心带来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是一个稳定，是一个满有荣光的盼望。这个荣光是有重量的。当我们每一次看见这个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光来就表示神来了。好，那 还有一个在荣光中的喜乐的另外一个讲法呢，就是讲到说我们有这样子的荣光，是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好，我们因信他，因为在前面讲到说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心智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什么称赞、荣耀、尊贵。这个事情不会是未来才有的。你知道有一个孩子在他家里面蒙恩、蒙爱、蒙眷顾，他出来的表现跟另外一个孩子在家里面被虐待，在家里面没有人看好他，他出来的反应一定不一样。你说对吗？对不对？所以看我这样就知道我爸妈很爱我。 对，看你那个样就应该知道天父很爱你，是吗？所以我们有一个被必然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就是知道凡事爸爸在后面，他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最好的安排，每一件的安排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信他就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但是你要活给人家看，别人就会觉得说基督徒的荣光在哪里，在说不出来。你要是能够解释，那就不是什么荣光了，那是因为你解释得通嘛。他就是你解释不通，说不出来，可是我却能够活，我有盼望，我有一个盼望，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像是，这是有人这样子讲，我就觉得这个讲法也很好。他就在我们回家的途中闻到家里面做菜的味道，那肯定不是现在的公寓，要不然的话有人会告你。然后那真的，我们家以前是日本房子，所以我看见别人这样讲，我真的回想到那个情况，就你这闻到家里面做菜的味道，你就很高兴的赶快走回家去了。所以让人家可以笑着走完剩下来的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好，然后最后就讲到说，那 OK， 前面都是教义的部分，就是我们应该要这样，然后后面这边呢就讲到说，所以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第一个要约束你们的，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也就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典。那这个我们该如何行呢？束上你的腰，束腰的意思，因为以前都穿长袍嘛，束上腰的意思就表示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提起长袍绑起来，要准备要打仗了。好，然后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心思主导权，要运用，要用应许来拦截焦虑，那建立属灵的过滤网，不被世俗所麻痹。那他这里面讲到的是说，我们应该要当做一个什么？我们当一个边境的警察。好，所有的你不能所有的门户都开着。那所有的人进来的时候，你要能够理解他到底。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你常常是会想很多事情，万一怎么样怎么样，万一怎么样怎么样，有许多的万一，但是只有一个结果。但是你就要相信神他的应许，他永远不丢弃我，他不撇下我，他不丢弃我，他的恩典够我用。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说，你们要怎么样束上你的腰。因为树上要第一个，你要管住你的边境，好，让这些万一不会进来，万一的小偷不会进来。然后呢，我们要在我们心灵的主控室里面，我们要能够管控它。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每天你都在追寻那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别人骂你一句你就受不了，今天呢少了10个赞你也受不了，你的朋友哈已读不回那更受不了。我跟你讲，你若一直在这里的话，哎呀，那你就表示你没有束上腰啊。好，你需要用神的应许来拦截这些的焦虑。其实神呼召我们，叫我们来亲近他。为什么神说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为什么基督徒可以享受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着重点不一样。我们有神在，我们就不觉得有任何的缺乏。所以你一定要操练到这件事情，要不然你就会迷失在暗战的次数上面，你就会迷失在你的升官发财上面，你就会迷失在这个车子要新，房子要大，太太一个不够的迷失当中。我跟你讲， 你真的是需要在这个里面，你要束上腰，你要被管制，你要不要被属世的感觉所麻痹。属世就大家都认为应该要属世，应该是要这样，但是我跟你讲，神的价值观往往不一样。那束腰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决定。你需要在这一切万一来到的时候，你要做个决定，你要继续在万一担忧下去吗？还是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是够你用？所以你要有一个决定。那第二个讲到我们需要谨慎的自守，就是讲到心灵的防疫的警觉，原文是清醒，不要醉酒，就不要麻痹。那个在寄居的环境里面最危险的不是外在的攻击，而是从我们里面的焦虑麻痹所产生的。这就像那个青蛙在洗澡一样，温水煮青蛙，刚开始的时候很快乐，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就想要逃都逃不掉了。所以呢，醒过来吧，我们是什么？天路客。我们有一条路要走的，我们在这天路客，我们在世上只是个寄居者。如果我们在这个荣耀的道路上走的时候，我绝对住在客店里面，我不会因为这个客店漏水，这个弹簧床睡得不舒服，然后 有什么东西我会烦恼的睡不去，因为这不是我家，我有一个永恒的家，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越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在现今的环境跟这个未来的担忧里面，我们能够知道该如何自处，谨慎自守。然后呢，我们该专心的盼望。专心的盼望不是指的50%天50%地，或者是说1/7的天6/7的地，意思就是说只有礼拜天来的教会你有盼望，永恒的盼望。可是就像这个人，他明明有灯塔他不看，他要用他手上的小灯来看他的指南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常常，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一定没有平安，你也到不了你应该要去的地方。因为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生命的目标集中在基督的恩典上面。所以专心的盼望不是让环境的风浪来决定我们的航向，专心的盼望是我们让基督的复活来锁定我们的导航。我们的生命，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到哪里去？现在的这一些只会过去。所以最后我们讲到14-16节说，你们既然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招你们的尽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分别出来，是属于神，像是婚戒指一样。在结婚的时候是告诉你我是属于神的。你知道在天主教神修女他们会发，有时候他们会发愿，那他们发愿有一个永恒之愿的时候，他们就会戴上一个婚戒。那婚戒，修女会戴婚戒，那个婚戒是他们决定与耶稣有一个，他们是要立志做基督的心腹，他们与神有一个永恒的约，他们有一个专属的爱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洁是表示我们这个人是专专的属耶稣的，你属他，他也属你，这是雅各里面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自己行个人行为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那个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这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我们救恩的代价是基督的宝血，而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要活得庄严，要活得能够承担这一句话所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们深知道那应许我们的不会错， 所以我们要对神存敬畏的心的意思就是，很多事情是我们被教导，就是眼见为凭，其实现在眼见不为凭啊。好 ，AI 太多，你眼见不为凭。好，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每件事情都要搞清楚的说啊，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结果会怎么样，你才愿意做的话，那个我跟你讲，那个跟敬畏的心是不一样。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懂啊，因为层级不一样啊。他现在跟你讲，你也不懂。如果妈妈跟你讲说这个食物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你才愿意吃，哦，那困难的，妈妈也不懂。对不对？那你是因着敬畏，知道妈妈不会害我，知道她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跟安排，她不会错。在神只有 A 计划， A 计划是不会错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存着什么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呢，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不懂得敬畏的时候，你就会在许多的困难里面，你会选择相信，选择不相信。如果你存着敬畏的心的时候，神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哦，不管现在看起来是笨还是怎么样，我就愿意这样做，叫敬畏的心。你有这个敬畏的心，你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你才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你就会在一切困难，一切的对你感觉你觉得羞耻缺乏这些的状况里面，你才会觉得你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你就知道这是神的计划，在神绝对没有错。你坚信的依靠上帝，是因着这个敬畏的心，知道他爱我，他说了他就必然做。他用什么来证明呢？他为我死。所以我如今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我应该要为他而活。然后生命的成长，哦，那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好，来，这里讲到说爱的进程。好，他第二十二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有了圣经的知识，那你也愿意做，但是拿一个标准来检查。好，那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因着什么顺从真理，这个爱哈，爱是一定要顺从真理，就是爱的起点。爱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感情，爱是建筑在神话语上面的听从。爱是一个，不是我们爱神，我们爱我的妻子，你爱一个人，你不是因着感觉，而我们爱是因着约定。好，所以洁净自己的心的意思呢，就是心是爱的内化，真理像是一个过滤网一样，好，滤去我们心里面的杂质。好，我们有苦毒，有自私，有报复，那污染的心情就使我们的爱不真诚。我们的爱带着目的，带着控制，我们的爱是为了要换回我给他的爱，或者是有一个僵化的爱，觉得他爱我就一定要这样那样还有那样，超过这个或者我认知的这个就叫不爱。不，这个爱是要洁净自己的心，你要开放你的心，你要开放你的心，在真理里面，你愿意去跟随神，然后我们要能够切实的相爱，好，这是爱的最高峰，切实的相爱，那就是切实，就是你知道原文它就是拉紧全力以赴的意思，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时候，而是一个像运动员在冲刺的时候，而是完全是靠意志啊。马拉松，参加过马拉松的，对不对？你一定知道。跑到一半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剩下的是什么？意志。你是靠着意志在跑的。所以，哦，这不是一种舒服的爱，这是一种流汗流泪付代价的爱，是在对方不可爱的时候，我们依然选择拉开自己的极限，这样子的爱去包容， 去行动，这叫做什么？切实相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学这件事情。哪一个人都那么可爱啊？你们不要忘记我讲的那个蛮有荣光。 我们每一个人呢、哦，越有阴晴圆缺啊。好、哦，每一个人虽然都向着神，反射出来的光不太一样啊。好、哦，那你不能讲说那个应该要这样，没有一个人都是应该的啦。每一个人就做他自己就好了，而我们却是要能够切实相爱。我们在真理里面知道神造每一个人不一样，那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明了神就是要让我们面对那么多不一样，我们还能够选择切实相爱，这才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所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这告诉我们重生是由于这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神的道。那人的立志会疲乏，可是神的道永远存。这告诉我们有两种种子，一个是能坏的种子，一个是不能坏的种子。而这个能坏的种子就是人的意志、情感跟修养特性。像草跟花，开始很美，很有热情，很冲动，很有道德感，一切都很好，但是它却是有效的时间。而这时间一过，就碰到环境哦，时间久了，人的意志就枯萎了，美容就凋零了，就凋谢了。所以很多人他们不理解，年轻人常常不理解，为什么我从前爱的对象现在变得那么难搞？那是因为，叫中立牧师讲的，他说需求不同了。对，我也同意需求不同了，但是我觉得是你自己想太多了，因为人本来就是那样。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知识做理解，人本来就是这样，那我们的爱就没有价值。你知道我们的爱有价值，是因为我们选择在不能爱的时候，我们愿意按着神的爱来爱，这才是我们真实那属天的价值。能坏的种子跟不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读的圣经是活的，我们每一次领圣餐是活的，好，然后特性是它有一个属灵的 DNA。 这个种子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带着上帝那种不能朽坏的生命力进到我们里面，结果它就是不会随着环境改变，它是永存的，它是永存的。现在弟兄姐妹，神的道是永存的，最后的最后要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继续的成长，来，像婴儿一样的爱慕您。来，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所以你们尽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病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最近家里面有一个孙子、哦、所以、哦、就很能够明白，我已经忘记我五个月大的时候是什么表情。我儿女的我也忘记了，那看见孙子比较有感觉。那个肚子饿的时候咬巴叉的呀，讲也讲不听、哦、那就是他就非得要吃奶、哦、他才会平安，才会安息。那所以、哦、我们应该要讲健康的生命指标是什么？健康的生命指标就是肚子会饿。如果小孩子都不饿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事情大条了，对不对？渴慕神的话，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好，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大人、福音的大人、福音的大人。我刚讲那些都是福音的大人，好，带我们走进2026未知的岁月里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束上腰带。我们需要谨慎自守，我们需要永不失望，我们要带着盼望，然后在我们神给我们命定的生命的路上，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成长。好，以上，谢谢大家。
好，感谢马长老给我们的信息哈。其实今天信息资讯量很多啊，大家回去可以再祷告思想啊。那我们今天是每个月的第一周，是我们的播饼啊。那我们知道播饼